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6到9节。马太福音18章6到9节，以下是神所启示无谬无误的话。我从第5节开始念：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头颈上，沉在海里。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刮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你教导我们，在你再来之前，我们要如何的进入你的国度，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求你解开今天话语中的奇妙，听到你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凭着你的应许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几周来，每一天的新闻都在报道全美各地的暴动。暴动的起因是美国长久以来无法根除的种族歧视问题。种族问题在美国常常是一触即发的事件。今天透过网络媒体、人权团体以及各怀鬼胎的不同政治团体的幕后炒作和渲染，搅动了人类罪恶的蔓延，完全不顾瘟疫病毒的情形尚未消除，加上美国和中国贸易、经济和政治冲突的急速升温，我们看到动荡在全球各地开始发生。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太空所技术公司 SpaceX 用猎鹰9号火箭把搭载两个美国太空人的飞龙号发射成功，送到国际太空站。科技文明突飞猛进，但是仍然无法解决人类长久以来的纷争，人类堕落的本性仍然是没有改变。这种反差的情况令人难以释怀。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正好就讲到人类本性歧视的问题。福音的一个持续性的恩典，就是要使我们对罪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自己本性的罪，对本性的自我有深刻的认识，因为这是一切罪的毒根。福音的恩典在于基督所成就的义，借着信心被披戴在我们身上，因此 我们可以没有虚伪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可以面对我们自己本性自我的那种丑陋的面目，因为我们是借着基督的义站在神的面前的。福音把我们的假冒伪善的面具扯下来，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外在的好行为，不是靠人对我们的称赞去赢得我们的救恩。即使最属灵的人在成圣的路上仍然需要不断的成长，如同使徒保罗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这是保罗所讲的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认识本性的自我，并且胜过本性的自我。相反的，若非如此，就是灭亡。这是一段刺入人心的信息，对当时的使徒而言是如此。今天我们仔细的思想的时候，也感到这一段经文是如此的刺入我们的内心。许多的圣经学者都指出，这些经文中包括了福音中最严厉的教导，每一节经文都提到地狱，沉在深海里，有祸了，被丢在永火里，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在讲认识和胜过本性的自我。认识和胜过本性的自我有三个要点：本性自我的严重性，本性自我的普遍性，和与本性自我的征战。我们来看第一点，本性自我的严重性。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在接待我；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沉在深海。在18章第1节，门徒提出了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第4节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第1到第4节是一个很明显的段落，从问题开始到问题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但是第5节，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像这小孩子的又延续了前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第5节也第1节到5节看作是一个整个的段落。但是接下来第5节开始的繁字，又与接下来第6节的繁字产生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看到，像这个小孩子第5节到了第6节就变成信我的一个小子。前面的小孩子是指没有身份地位层级的人，自己谦卑就是有意识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低阶层地位的一种心态，这是一种没有自我的意识。所以当第6节的对象转成从第5节的小孩子到信我的一个小子的时候，他的范围就变得比较特定，而且同时扩大了。所以我们要先花一点点时间 来仔细看看这两节经文中的意思。首先，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再来前的教会，因为他讲到是信我的一个小子，是特别指其他的门徒和教会中所有的信徒。主耶稣在这里把论述的内容正式的带到了教会的领域。那么到了后面十七节就更清楚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十七节很明显是讲到教会训诫，和天国的比喻一样，这里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教会的生活。第二点，这里讲的那个小子是被轻看的弟兄姐妹。小子不但包含了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经济财富、职业工作等等等等很多上面的差距，当然它也包括了神学知识领受上的差距。这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注意的地方。小子就是那些与我们有差距和不同的基督徒。第三点，这里讲的是十字架的原则。第一到四节的核心是关于自我谦卑，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降低，这正是主耶稣反复教导门徒的一种新的生活的原则，新的生命在国度中新生命的原则。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第六节是一个负面的警告，第五节是正面性的，叫我们去接待那个像小孩子一样。第六节是一个负面性的警告，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沉在海里。从此开始一直到第九节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警告那些已经称义的人，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中所讲的，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使徒们虽然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显然还没有成长到结出圣灵果子的地步。他们之间的冲突摩擦关系彰显出他们仍是基督里的婴孩，不知道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正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中的问题所提出来的诊断报告，哥林多书中说，哥林多前书，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界人的样子行吗？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新约书信都是写给基督徒的，所有新约书信的对象都是基督徒，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教会的目的除了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使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这是我们可以从整个新约书信看到的新约教会的大使命的两个部分，这是在马太福音最后28章的时候讲的。第一，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个部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为了要使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圣经中有时候用正面的教导，有时候用负面的警告。当用负面的警告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真正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人会失去救恩，而是要使他们警醒地认识到自己在重生得救后必须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和见证。因为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仍然需要不断的成长。这种的成长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福音全面真理上的认识上的成长，这是以弗所书4章12到16节所讲的。第二，与肉体本性、世界和撒旦的征战中成长。与肉体本性、世界和撒旦的征战中成长，这是以弗所书的最后6章10到20节所讲。一直到启示录23章给7个教会的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得胜者的呼召。在启示录中也包含了责备、警告和应许、奖赏两种不同的信息，为了要鼓励那些已经处在属灵征战中的圣徒们，同时也要振兴那些懒散沉睡中属灵生命还没有长大成熟的圣徒们。而主耶稣在这里用的就是负面的警告，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悬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跌倒按希腊文字典的解释就是使犯罪的意思，就是使人犯罪的意思。这个罪可能包含违背道德律法、不信或接受了假教师的教导。也就是说，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轻看自己的内心、言语和行为上如何对待那些在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经济财富、职业工作、种族肤色、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以及神学知识上领受与自己有所不同的人。我们都不可以轻视这些人，因为我们如何在内心、言语和行为上看待和对待这些人，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救恩。如果基督徒对这样的警告没有产生回应，心思意念没有回转，没有悔改认罪，那么就等于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之中。因为这样的基督徒正受到肉体本性的辖制，受到世俗思维的玷污，受到撒旦诡计的网罗。而第六节就是一个末世最后被审判定罪的警告，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上，沉在海里。 加尔文说，因为一到四节是讲使徒们被罪玷污的野心，被罪恶的野心所玷污，他们都把自己看为比其他的门徒重要或比其他的人强，他们必然看不起其他弟兄姐妹。为了要医治这个疾病，基督用可怕的惩罚来警告他们，若是任何人骄傲地看不起那些身份地位低下的人，或者那些已经是心里谦卑的人，将会被灭亡。这是加尔文所讲。因此这里讲到第一个要点，主耶稣在这里用负面的警告提醒我们关于本性自我的严重性。主耶稣要我们认识本性自我的严重性。我们来看本性自我的普遍性。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一节经文把整个对教会生活的论述范围扩大到世界了。这世界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互相歧视是这个堕落世界的本质。因此经文说，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是在说世界上的人的歧视，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经济财富各方面的差距所产生的歧视，在这个堕落世界中是免不了的。世界上的人是按照这个结构来运作的，因此它是免不了的。人类的歧视是这个世界堕落的本质，是必然的，是免不了的情况。但是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即使这是堕落本性免不了的事，其实仍然是神定罪人的一项标准。即使是不幸的世人，他们按照这种已经成型的社会结构运作，他们也必须受审判。熟悉圣约神学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这讲到行为之约的约束在人堕落之后仍然是存在。这个堕落的本性，因为歧视是世界的堕落普遍必然的本质，它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天然本性中。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文明科学资讯发达普及的社会，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歧视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那美国的暴动正彰显出这种人类天然本性自我的毒根。许多的时候，这种堕落的本性特质被外在的宗教道德和本性的质疑所掩盖而不自知。除非人受到圣灵的光照，在神的恩典之下，不论是普遍的恩典还是救赎的恩典之下，人才有能力看到自己这种本性中的罪，就是基督徒也不例外。重生得救的使徒们，当然不包括犹大，当他们在问天国中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上，就彰显出这种天然本性中的堕落还在他们身上，还在他们心里。耶稣在这里是要提醒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种歧视的本性仍然普遍的存在于 这些人的肉体之中，只要他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还在这个朽坏的身体中思想、言语、行事，他们就必须非常警醒地检视自己的内心，并且与其征战，否则就是灭亡。换言之，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说自己是谦卑的，没有自我的，没有歧视的心的，没有自高的心的。如果重生得救，因信称义之后，只要努力做好事，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并且传福音就好了。那么为什么还要读罗马书？那么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不是已经都得救了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读罗马书呢？启示录七教会的书信中为什么还要呼召得胜者呢？主耶稣为什么还要不断地重复地教导那些亲自跟随他的使徒们呢？为什么写出罗马书的使徒的保罗身上会有一根刺呢？保罗自己说，这是为了恐怕他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你会很奇怪，写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保罗，他说自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说的这么漂亮。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的使徒保罗会过于自高，这是难以想象的。难怪他说他自己，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教导使徒们，也在教导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的天然本性中仍然残留着堕落世界的玷污。耶稣要我们认识这种人性堕落的本质存在的普遍性，这是第二点。因此即使重生得救的人，除了必须认识自己、检视自己，并且还要与自己的本性征战。这也就是接下来八到九节所要传达的思想。第八到第九节这两节经文的对象是你，明显的说明这是个人救恩的问题，是指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因信称义、在父神眼中已经完全的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经文的内容几乎和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29到30节是相同的。马太福音说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剐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登山宝训中的这两节经文背景是在解释摩西道德律法中犯淫乱的诫命，这两段经文的相似度非常大，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两段经文的原则是一样的。首先，登山宝训中主耶稣把律法的标准提高，其实是回复到原来律法本来的意思，回到心思意念的层次，不可谋杀的诫命提高到不可动怒，不可奸淫的诫命回复到不可动淫念， 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即使我们没有做出在言语和行为上的轻看、瞧不起、歧视，如果心里面产生这样的思想，都是一种处在本性罪的辖制中的情况，因此就是在罪中。那么我们如何是好呢？那主耶稣用同样的用语要我们回到登山宝训同样的原则上，既然本性的自我顽强地存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我们就必须警醒地检视自己内心，不要顺着自己的本性去自我言语行事，并且要在心思意念中借着祷告和思想福音的真理，洁净自己，不受这样思想的辖制。砍手脚裹眼睛是一个非常突出生动的图像，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因为罪的表现是从身体所发出的言语和行为，甚至于态度表情，所以砍手脚裹眼睛就是要致使身体的恶行，否则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末世的审判。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我们常强调的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中所说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所教导的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以及在这里所教导的。主耶稣在这里用图像的方式描述了基督徒在称义之后的生活样式，而保罗则是从教义的角度来诠释耶稣的教导。其实这些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基督徒因信称义的新生命样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否定自我，而生活在这个新的生命样式之中。从教义上讲，这就是成圣。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活在罪中呢？这是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就指出，因信称义的人不可能，断乎不可一直活在罪中。因信称义的人，这个罪不是指我们外面行为的罪而已，如果你一直是在这个思想之中就一直活在罪中，因信称义的人一直按照自己的肉体本性活着而不知道是罪，保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说明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经过一层一层的分析解释，到了第八章十三节他做了一个结论，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当加拉太教会出了问题，保罗也是用同样的教导 把福音因信称义的新生命样式从另外一个方式向他们说明。大家都知道保罗在那边讲的，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惊、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在这一节这一段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保罗在十九节所列出的那个清单，那些负面情绪的清单，那些言语行为的清单，如果你仔细的分析，你会发现它的根源都是出于本性肉体的自我。它的根源都是出于本性肉体的自我。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必须解决本性肉体的自我。第二，结出圣灵的果子是需要征战的。第三，顺着肉体而行事的人是无法进入神的国度的。因此，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使徒们，也是在教导我们要与本性自我征战。那些砍手脚、裹眼睛的生动的图像，是要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先从言语和行为上致死肢体上的罪。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说，将肢体献上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第三点，福音因信称义的新生活样式，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十字架原则，运用在教会的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认识自我，本性自我是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所必要的知识。第一，我们要知道本性自我的严重性。主耶稣教导我们，本性自我往往造成其他信徒属灵生命的伤害，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心思意念没有回转、没有悔改、走向灭亡的道路上。第二，本性自我的普遍性，本性自我是堕落世界的本质，普遍的存在于人类本性的肉体之中。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真正的基督徒，无论多么属灵，无论多么爱主，无论有多少神学知识，这种诡诈的肉体自我仍然残留在本性自我之中。这是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必须认识到的事实和经历。第三，我们必须与本性自我征战，这是基督徒一生的事业。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叫教会侍奉中，主耶稣都会引领我们在真理中和在经历中学习这样的征战，并且经历他的得胜，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战胜了肉体，他战胜了世界，他战胜了撒旦，并且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教导，就是越来越领受圣灵的光照，在征战中想起他的话， 想起他的应许，我们就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顺服圣灵，因为爱主而甘心乐意舍己，背着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十字架，见证他的确在我们里面掌权，他就带我们进入了他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今天的信息，你所教导的刺入我们的内心，光照了我们内心中许多